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四的晚间6:23，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那每天这个时间呢，是丁月来主持这档节目哈。那今天呢，是我来代班。那丁月今天不在，他去了哪里了呢？他是去了 APEC 这个会议的现场的周围，那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那为什么他今天会去到 APEC 的这个会场之外呢？早些时候哈，我也是过去采访了他，我们先来听一下。
今天我站在会场外，不是像以往一样做采访和报道，而是想要为我自己和我的妈妈发声。我的妈妈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不久前呢，她在我们家当地啊秦皇岛市的一个市集上被警察莫名的抓捕，后来警察为了想要对她迫害，特别找了假证人假证据，就把她抓起来了。在不久前9月底的时候，给她非法判刑了4年。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那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的一个上乘修炼功法，在全世界红传，那唯有在中国大陆呢，已经经历了24年的一个迫害。先不说这个信仰是无罪的哈，尤其做真善人的好人是完全是合法的，同时就算是在中国大陆中共自己的法律也没有任何一条说是练法轮功是违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其实是可以看到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他是根本不讲法治不讲道理的。那我也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正常的通过法律的渠道找律师为我妈妈继续诉讼以外呢，我也想走上街头为她发声，为她呼吁。因为现在 APEC 期间，全世界的媒体啊，世界各地的一些政要首脑都在这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关注到，在中国大陆真的有成千上万啊像我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在经历着这样的迫害，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迫害的发生，然后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共同的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那如果之前听到丁月故事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哈，丁月是从10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被抓捕过，那之期间呢是经历了多次的被抓捕和酷刑折磨，那10几年过去了哈，到今天还是这样。丁月和先生现在在美国没有办法见到妈妈，他的孩子呢也是刚刚过了1周岁的生日，但是他的母亲呢现在却在监狱中。那像他这样经历的其实不止他一个哈，法轮功学员这几天呢在 APEC 会场外的和平抗议已经是持续到了3天，那他们有举横幅还有这个车队啊在那里缓缓的开过。那今天我也碰到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是来自洛杉矶，特意是赶到这个旧金山的 APEC 会场周围，他叫 Karen 康。那他自己的姐姐呢是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含冤去世了。现在呢他的3位亲人，他的妹妹还有2位外甥都是被中共绑架，现在正在饱受折磨。来听一下。
我今天来到旧金山是强烈抗议中共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绑架我的妹妹康素梅和我的外甥张谷，还有我的姐姐的儿子大外甥侯丽君。
他们3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的妹妹康素梅和张谷在去年2022年10月31号被非法绑架，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检法司系统，他们闯进我妹妹的家里边，把我妹妹的电脑、我妹妹的打印机，还有个人物品，还有个大法书记全部给抢走。我的外甥张谷在下班的时候刚把车停好，就被警察扑上去以后摁倒在地，拖到车上绑架。现在我的妹妹康素梅和我的外甥张谷已经1年多了，一直不让我们家人去见她。而且在今年11月3号的时候，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庭审我的妹妹康素梅和我的外甥张谷。我的大外甥，我姐姐的儿子侯丽君，在今年4月25号被非法绑架，在第一看守所，而且万柏林区法院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在4月25号到5月12号就拿了一张纸，判我的大外甥侯丽君10年， 我的大外甥在5月16号的时候去上诉，然后5月30号太原市中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我的外甥在6月初就给送到山西省晋中男子监狱。现在我的外甥情况我们一直是不了解，一直不让我们家人看，也不让我们见面。我今天是强烈要求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万柏林区公检法司系统无罪释放我的妹妹康素梅、我的外甥张谷和我的大外甥侯立军。
好，您刚才听到了两段采访呢，都是子涵涵今天白天采访到的。那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呢，已经是持续了24年，今天确实是还在继续之中。那听了两个迫害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稍微放松一下哈。今天也碰到开心的人，那比如说这位高志斌先生，他是半年之前走线来到美国，当时是因为他国内的房子被强拆，上访无路，也是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艰难，后来带着自己10几岁的女儿一起走线来到美国，今天也是站到了习近平下榻的这个瑞吉酒店外抗议。他觉得自己啊，今天是终于喊出了心声，非常的开心，我们来听一下。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必胜，
自由必胜，
共产党下来，
共产党下来，
习近平下来，
习近平下来。
那这两天来参加活动感觉怎么样，感受是什么？
自由非常伟大，终于把自己的心声用语言说出来了，在国内只是默默的念叨，在国内是因言获罪，我这次用语言说出来了，我心里好比就抽了一块砖，哎，有一个心结终于打开了。自由万岁，习近平下台。
那在这个高志斌先生的旁边呢，也有和他一起哈喊口号的一位律师陈闯创律师，他是从纽约来到旧金山来参加抗议活动的，来听一下。
我是陈闯创律师，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执行长。我这一次呢，是和我们党部的从纽约来的、从洛杉矶来的、从旧金山来的、从西雅图来的各个地方的这些中国民主党人一起来到这个习近平下榻这个酒店外进行抗议。6年前，就是习近平上一次来去川普庄园的时候，我们就抗议了。每一次习近平来，我们作为中国民主党、作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我们都要到这个习近平来的这个地方，作为这个表达我们的反对。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招揽了这个上千名这个亲共人士，他们肆无忌惮地对不管是民主党人士、对法轮功人士、对这个藏人人士、对香港的抗议者发动了袭击。当然我们昨天毫不犹豫地我们就进行了反击，今天我们就还要站到这个地方和他们进行对垒，就是要表达我们对于习近平这个政权的反抗。我们在面对这种不管他的这种什么压力，不管他们什么暴力袭击，我们都不会退缩。所以我们昨天在这里，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就像那首诗一样，我们昨天站在这个坦克前，我们今天还要站出来，站在四通桥，我们明天还要站在中共即将崩溃的他开枪的那个前夜，都一样会有我们的身影。
好，这是来自纽约的陈闯创律师，他的这个说话语速非常快哈。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他说：“我们昨天站在这个坦克前，我们今天还要站出来，站在四通桥，我们明天还要站在中共即将崩溃的开枪的前夜，都一样会有我们的声音。”那不知道您听到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继续和您分享今天我在这个 APEC 会场周围经历的一些故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 APEC 会议呢，从上周六召开走到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天。那除了会场内各国元首之间的会晤啊，像是这个美中峰会还有拜习会的内容，我们一直是在关注。那在会场之外呢，也有众多的华人支持中共和抗议中共的人呢，在会场外已经是持续了好几天。那今天子涵呢，在会场周围哈、走了一圈，是碰到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人。那继续和您分享一个，是来自德州的一位华人学生，他叫徐世耿，他是从中国大陆安徽和不久前才来到了美国，他是在抗议的队伍中。我们来听一下他为什么今天要来抗议呢？
因为我在国内曾经被拘押过，因为我发表了一些言论，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抗议。我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发声，我希望中国能有言论自由，他们不要再监视每一个人。
你是发表什么言论呢？
发表主要是在疫情的时期， 发表他们，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些很不人道的做法，把人封起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在经历，也是亲历者，就是大家没有饭吃，然后出不了门，但是他又没有给大家足够的生活物资，就把大家封起来，让大家自生自灭。所以我发表了这些我对这种做法的看法，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就被抓了。是这样，但因为当时我在备考雅思，当时还在疫情，我在备考雅思，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我，并且一直在跟踪我。然后直到我考完雅思大概几个月以后了，我回到家里，然后和家人见面，我是和我当时还是女朋友，我们一起想去做西安做一个眼睛的手术，因为我眼睛有近视。然后我妈妈送我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他们直接就有两个警察过来要查我身份证，然后查了身份证之后呢，就有六七个警察直接确认了是我之后，就直接把我带走了，把我手机没收了，把我带走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他们派出所里，审问我的不是警察，是国安。然后国安说他们是北京派过来的，然后是专门管这个事情。
被关了多久？
被关了一个晚上，不让我联系我的家人，直到他们结束了之后，然后才联系我家人，然后带我回去。然后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就是这件事并没有算了，因为他们后来我和我妈妈一起回家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我们，然后他们就强行进入我们家，然后去说光搜查手机是不行的，他们要搜查我的电脑和我的个人物品。所以他们进到我家去搜查了我的电脑，然后把我的电脑给搬走了，然后把我的圣经那些，甚至连圣经这种个人物品他们都搜查甚至带走，然后通知我两天以后去派出所取回。即使我取回个人物品，然后把这些网站啊、谷歌账号啊，就是在他们的要求下全部删除干净以后，但是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都能收到各种来路不明的电话，而电话里会用一种威胁，但是又说自己是关心的口吻，说我们不是在威胁你，我们就是关心你，我们想知道你找到工作没有。你不能一直在家这样待着，你如果在家待着的话，你会去看一些不良的东西。然后他说如果你看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这边都是能看得到的，所以你不要看，不要，最好不要看，如果你看的话，你下次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出来了，你就再也不要出来了。所以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然后微信会有陌生的人加我，导致我甚至都不敢打开微信，不敢打开手机。我会把我的卧室的窗帘给拉上，门给反锁，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应该有一些精神衰弱，然后我就很害怕听到敲门声啊，或者是电话声啊，所以一直这个情况一直就到我从中国大陆出来，然后我现在觉得我自由了。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对吧？
这是他们跟踪我的事，就是跟上我是去年，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疫情，但是他们抓捕我的时候是在今年二三月，持续的骚扰是一直持续到六月，然后我出来。
你是怎么来的美国呢？
我是和我女朋友，当时还是女朋友，现在我们已经在美国结婚了。我和她一起，我们从香港，因为我们不敢拿护照直接飞往美国，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美国的签证，但我们很害怕，因为他们说会被不让出去或者被关起来，所以我们从香港，我们到了香港之后，我们又去泰国玩了一下，然后我们来了美国。我现在其实在读书，但是可能因为他们会给我家人打电话骚扰我家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就是我本来是留学签证来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没有在上学了。我想就是寻求这边的一个保护，然后可以在这边好好生活。
好，这是今天子涵在 APEC 会场外遇到的一位来自安徽的大男孩和徐世耿，他的形象呢非常的帅气，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那今天就在这个 APEC 会场转了一圈，走回来之后，走到这个四街和 Market 街相交那个地方啊，突然看到有很多的警察，然后还有救护车，那就过去看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原来之前刚刚差不多一个小时前刚刚采访过的陈闯创律师，他是被袭击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发生了什么。
就刚才发生什么了呢？
对，因为我们已经得知在一个场地，我们的这个王俊涛已经被受到了袭击，我们的旗帜被抢走，所以我们有十多个人从三街的现场到四街这个现场来支援。我们走到这个四街的这个南头的时候，我和朱东东我们两人走在前面，然后结果就有一个小个子人，其实大概和我和朱东东我们身高差不多，有一个中年男的，可能五六十岁了，白头发的，直接就拿着这个辣椒粉对我们俩冲过来喷了。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还有第三个人，他这样一头躲过去了，然后但是他身上也是有辣椒粉。然后我们这个看到，不是我们遭受了袭击之后，我们其他的另外还有十个人，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其他人赶到了之后知道我们俩被袭击的，就立刻是要冲上去，要把那个对我们实施这个辣椒水突然袭击这个人要控制住他们，因为他戴着口罩，后来把他的口罩给撕下来了。到后来是，但是警察来了之后立刻我就把他们给驱散开，然后那个人警察到现在没有抓。不过呢，我们到了现在的这个之后知道，至少有三个人，甚至还很有可能有一个亲共的分子人也被他们错误的用了这个辣椒水也袭击了，是很有可能的。对，然后我们现在就至少有三个人是被辣椒水袭击，然后其实至少是四个人，然后还有我们在这个试图控制住，对，试图控制这个人的时候，也有还有一位人，这个王希鹏也受伤了，所以我们至少是四个人受伤了，就在现场。对，这是完全是他们肯定是他们有准备的，带着辣椒水，而且昨天的时候我的眼镜其实被他们抢下来踩碎的，昨天我已经提到了，然后今天我的眼镜就被这个直接被辣椒水，如果我戴着眼镜的话，其实我不会遭到这么严重的。对，
看你们眼睛都红了，现在感觉是什么呢？
感觉这眼睛特别辣疼，就是睁不开眼睛，很难受，特别疼起来。
还有这位受伤的朋友，
还有一位，这个也是被辣椒水
的，这位已经踩过了。好，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中共他们一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打压各地的民运人士，这就是可恶的各个那个中共非常可恶的一个积极的那种手段之一。
从这手段可以看出，这个中共是特别邪恶的政党，这么卑鄙，无所不用。
他们在这就是小儿科，在国内他们各种残酷的那种刑讯逼供啊，对他们来的家常便饭。
对，
那么
来又在这个自由世界，他就被他们的攻击，可想而知，在国内是多么黑暗，
这是在美国
多么恐怖，多么恐怖的。
所以我昨天的时候，就是三个人被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向警方表示，当场他应该抓人，他们没有抓，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如果这个加上昨天的袭击，其实至少得有十个，今天可能就有十个，昨天可能也有十个。如果发生这么多起情况下，旧金山警察无所作为的话，我想我作为律师还有我的朋友，我们这些其他受害者，我会控告的这个旧金山警察局，他们执法不当，这个是很有可能就是在故意的放纵，然后当然可能甚至还包括联邦政府。他们在这个联邦执行的过程中，过于对中共的这样一个亲共分子的人，其实在昨天的这个会议中，习近平和拜登见面，习近平当面的感谢了拜登对他的特殊安排，我们甚至都有怀疑说拜登政府是不是特意给他们一个许可证，让他们的共产党人可以在美国放肆行凶，我有理由怀疑，如果警方对此事情没有给我们正当答复，没有把行凶逮捕绳之以法实施正义的话，我们会考虑这个行为的。
好，这就是今天发生在 APEC 会场外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和您做更多分享，包括哈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那子涵自己也是经历了一段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那 APEC 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期间呢，一些海外的访民啊，由于之前在中国大陆上访无门，也是利用这一次习近平和中共高官外访的机会呢，想把中国古代的这个蓝轿告一状哈，改为拦车告一状。那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位记者赵岩，那他之前也是经历过20多次和海外访民一起啊，想在这个中共高官外访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自己的心声。那这一次他也是来到了旧金山，那我也特意连线了他一下，问了一下他在旧金山这次的遭遇是怎么样的，来听。赵岩，请给我们讲一下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从网上看到哈，是有中共的人在骚扰您，是吗？
是大使馆的人，大使馆的安保队的正副队长，应该是处级干部吧？他们都是公安部八局武警。
您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我是，因为他们在华盛顿跟我打过交道嘛，就是那个去年徐熙媛指挥他们。20-30个打我们这个6-70岁、50-60岁的中老年人，都是这个老弱病残了。 他们就大打出手嘛，我也把一个老太太打住院了，把我那个手也打伤了，那个脖子也掐过啊，都是他们干的。因为他们身份比较特殊，美国特勤局也不敢依法办事，国务院安保司的个别腐败官员也保护他们，就是我们不能碰他们，碰他们就要戴上手铐子，甚至他徐学渊攻击了访民，完了还得把访民抓起来两天，他诬告了访民，什么事儿没有，到现在不被驱逐，所以这个国务院是非常软弱的，对待这种这个侵犯人权的外交官，践踏美国法律和尊严的外交官，他们就听之任之，故意怂恿，导致他们这个肆无忌惮，公然的践踏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公然的践踏啊所有这个异议人士的和访民的这个人权和尊严，他们把那个美国当他们那个后花园子了，想揍谁揍谁，想打谁打谁。那我呢，是在这个11号晚上到的，12号，就我出现上午出现在这个就是瑞吉酒店附近，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瑞吉酒店。那我就看到这个有这个使馆的车啊人啊在哈亚酒店那儿走，我一个是想上厕所，另外一个想知道这个习主席住哪个酒店，结果一进门就碰上这个，他没名没姓，问他姓名他也不知道，我们原来问特勤局他们也不告诉，访民给他起个猪头小队长，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影里这个日本电影猪头小队长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他就是这样的人，典型这样的人，带头打人，带头动手。有一次这个20几个武警啊穿着便衣追我们打，结果就是付小田啊秦刚的情人徐学渊指挥他们出来打，结果那付小田呢出来这个制止，付小田一说收兵，他们刷一下都回去了，谁也不敢那个再打一拳一脚了。
您刚才说付小田这个事儿是大概哪一年？
去年的8月20几号吧，还是8月10几号，记不大清，你上网上一搜就有。
那这一次您和这个您被称为猪头小队长了，近距离接触发生什么了呢？
就是我一进去他说你还没死呢，你咋又来了呢？因为他去年他说我去年是本命年嘛，穿红衣服，他说我磕死你，你本命年。结果他说完以后没走出100米，自己一扭头磕到牙了，门牙差点没卡丢，腿拽瘸了，你知道吧，一瘸一拐的。我说你腿好了，最近上哪儿升官发财了？我俩就这么逗咳嗽，说说着这个他就进电梯了，完了就在电梯里头大骂你妈的你奶奶。那我就出来了，我录了一拍到他照片了，我就先交给新闻记者。结果呢，他在后头，我走到瑞吉酒店门外，我不知道那是瑞吉酒店，我站在那儿正发呢，猪头俩字还没写完，他在后头搁肘，突然撞击我一下，你知道吧？弄得那个我差一点那个卡倒，我以为是访民，怎么用这么大劲儿？一抬头是他，我说你怎么打人？结果他说你打我，完了他旁边有一个助理就拿手机拍，本来我是本能的想做出这个正当防卫的反抗，后来一想，因为他撞我的时候我没有人拍我，我身边就我自己没别人嘛，那我一想我如果要是打他一下，那肯定我就得抓起来了。我说你怎么血口喷人啊？完了他说你个卖国贼，你个汉奸强盗，收了美国人钱怎么怎么地，就是说这个。我说你跟王毅，你的主子王毅才是真正的卖国贼，你们是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卖国贼，而且是个爱国贼，假装爱国，实质就是男盗女娼的这些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结果那个他们里头冲出来10几个人，他里头冲十几个人就要跟我打仗，完了美国警察就上来了。
这一次有和您一起过来的访民吗？还是您自己过来？
有啊。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李焕军前天被西部的黑社会和大使馆的官员指挥，那个也没名没姓，那个李焕军给他起个外号叫不紧张，他是这个猪头小队长的正手，就是他管着猪头小队长，猪头小队长是副手，他们带领几十个，应该这次加国内出来有几百个安保，打访民，打这个异议人士什么的。那李焕军被打倒了嘛，也受伤了。同时呢，那天呢，因为我不在现场，我去警局调取这个他打我的材料，视频材料， 警局说他们没权利给，要是想要的话，就得到法院申请批准。那我当时这个警察制止了以后又把他放了，我就要求警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因为他威胁我要撞死我们，以前就说过撞死你都爱不容，磕死你这种话都说过。我们知道在哈佛不久前威胁犹太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被抓起来了，到现在不给保释，对吧？据说要判1到4年。那他们威胁我们，我们是在美国受保护的难民，他们这样的威胁我们，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仅仅因为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权，就可以主动的攻击别人不被法律追究吗？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能告诉我他名字吗？他说不能告诉。打人者作为外交官，你都不能那个让老百姓知道打人者的名字。如果打了美国人，他们是不是要告诉他名字？如果要告诉他名字，中国人不能告诉，中国难民不能告诉，那本身不就是歧视吗？对不对？所以我跟警察这个辩论了半天，那个华人警察，有一个华人脸的警察，他就偏袒，就坚决不让那两个白人警察告诉我。白人警察也很不理解，应该说是这个不应该属于秘密吗？那打人者的名字都成为秘密了，你们是保护凶犯、保护暴徒、保护这恐怖分子啊。十年前那个土耳其总统来访问美国，有20几个人被打，其中19个安保参与了，12个被判刑了。为什么在美国的土地上，中国的外交官打中国的访民、打中国的艺人是得不到法律追究呢？我要问这个谢峰大使，你给了这个国务院多少钱？黑心钱啊！啊，用你们的特权去保护他，特勤局的很多警察也不理解这个事儿，那为什么他们打，把老太太打，住院25天就竟然得不到法律追究？那在华盛顿法院起诉啊，直到今天不开庭，这一年了，连个程序都没有进入实体，还在程序之外，这是美国的法律吗？还有一个哈尔滨访民叫贾静伟，他也被打了，被美国东部来的这个什么李花红之类的这些流氓，就打过法轮功的那个100多次的这个女流氓，天津女流氓，都得到驱逐令了，到现在竟然不抓这个人。那背后的力量是谁？谁在花钱买通检方和法院？20年如一日，打法轮功、打访民、打异议人士，这个李花红竟然送不走。在他背后，李花红怎么来的？不是你谢峰和这个徐轩打电话叫过来的吗？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大使馆的官员，尤其是领导大使、公使，他们不是想解决矛盾啊，他们总想制造矛盾，利用中在中国的特权，利用在中国的腐败，想腐蚀美国的这个法律制度，想腐蚀美国的政府官员，他们想得到也做得到了。
所以像您刚才说，就是打访民贾俊伟的这个，也多次打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他应该是从纽约飞到旧金山的是吗？
对对对，把那个陈香卫也打，就是也是访民。
所以像您就是发图的这个，您称作猪头小队长的，他们也属于外交官是吗？中共的外交官？
应该是保护外交官的安保团队，就是公安部8局的人，这些人在孙立军时代都是花钱买的官。
好，最后您还想说点什么吗？现在就要离开了哈，再讲一下您的感受和最后想说的。
我就是觉得外交部，尤其王毅和谢峰这些战狼们，现在都已经变成战狗了，整天咬人狂吠，狼他不敢见人，也得躲在山里，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这狗都是疯狗啊，所以这些疯狗如果无论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对他们加以绳之以法的话，这些疯狗将来就会咬拜登、咬习近平本人，咬所有的苦难的人和正义的人。谢谢。
好，这就是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纽约时报的研究员赵源这几天在旧金山的经历。今天呢，他在机场哈、即将离开旧金山的时候对他做的一个采访。那我们也听一点另外一方哈、支持习近平和中共的声音。今天呢，也是正好子涵呢和我们的摄影师路过他们的队伍的时候哈、他们一定要塞给我们中共的这个旗子让我们举旗。那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媒体哈、不是来举旗的，来简短的听一点当时现场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习近平是拜登请来的？你他妈不说你妈不习近平不受欢迎是？
昨天拜登
都欢迎他，
对，拜登
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他说的，他昨天都没说呢。
他昨天说的，全世界的媒体都报了，你可以看一下新闻啊。
那他就是王八蛋
啊！你说拜登是王八蛋是吗？
快滚快滚！你他妈别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好，这就是中共的支持习近平的粉红啊，今天一点点的声音。好，今天所有听到的采访呢，都是今天采到的，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以后如果有时间再和您分享更多的故事。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